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修心性，广传真相救人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回想自己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修炼中有所悟也有所得，尤其是在向世人讲真相上，从原来畏首畏尾胆胆突突到成为我日常坦然必做的事情，期间经过了艰难的修心过程。第一部分，修去怕心，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今年62岁，1998年接触到大法，2005年才真正走入修炼，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由不会修到会修，由被动承受迫害到理清法理，学会利用法律反迫害，不断成长。期间在我们应做的三件事中，面对面讲真相始终是我的短板。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与其他修炼的最大区别就是，大法弟子不只是要修好自己，还担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而其他修炼只是修炼自己，求得圆满。我也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修炼初期我也曾挨家挨户向世人发放传单册子，由于当时不会修，把轰轰烈烈的做事当成修炼，学法当作完成任务，没有踏踏实实修心去执，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遭到了迫害。从元云回来后怕心很重，即使拿起大法书也是胆胆突突，更别说去讲真相了。面对面讲真相不同于发真相册子，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也许还有受邪党蒙蔽仇视打法的，所以面对面讲真相难度大，但面对面讲真相明白的人和三退的人就真正得救了，他们如有疑惑不解或被蒙蔽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得到解答和说明，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也是救人的最佳途径。之后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渐渐有了正念，大法的法理不断充实着我，我逐渐的不是用人的角度看待迫害了，而是用站在法的角度，修炼人的角度看待迫害。以前看到的迫害是人对人的欺凌，我只能是软弱的承受，现在看迫害是邪恶操纵着恶人，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徒在犯罪，而大法徒最终就是修炼成觉者，宇宙真理的保卫者。所以我们是正义的代表，是引领世人走向光明的主角。况且师父赋予了我们除恶的能力，佛法神通，我们为什么要惧怕邪恶，何况是被邪恶操纵的人呢？我们才是这些人得救的希望。法理清楚了，正念也足了，我开始试着向我可以接触到的亲人朋友讲真相，一些人相继得救了，我的信心也不断增强。虽说终于开口讲真相了，但怕心还是时常冒出来，怎样才是安全的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通过学法，我逐渐悟到讲真相旧势力不敢反对的前提是心中无私慈悲为他的心态，这才是安全的。只有同化新宇宙的大法才能做到 无私无我，慈悲面世，师父才能为我们做主，任何生命包括旧势力才不敢动我们。因此学法同化法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保障。从此我每天将学法作为雷打不动必不可少的事情，学法也尽量做到入眼入心。当学法能真正融入法时，很多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如改变了以前一学法就困的现象，读到某些词句就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说的似的，为我解惑去执着。读法时周身发热出汗，某些词句不同以往的理解，突然让我理解了更深的内涵。学法同化法的过程使我对法理的理解更清晰了些，对讲真相的意义和责任又有了新的认识。第二部分，变换方式讲真相，力争多救人。我基本上是在集市和早市讲真相，面对的大部分是菜农和市民，尤其是卖菜的老人，他们大部分天性淳朴，早年都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受邪党毒害不是那么深，讲到老天神佛等基本都相信，甚至很多人家里都供着神佛，所以讲到善恶有报，天道轮回，他们都相信。经过多次实践，我总结出一套讲真相的思路。买菜时关心地告诉对方，现在疫情非常严重，要做好防疫，这样对方感觉到你是善意的关心，就拉近了关系。顺便聊到现在疫情的严重程度，戴口罩也只是个心理安慰，打疫苗打死人的，打出后遗症的，比比皆是。很多人也大都能说出身边疫苗后遗症的例子，并深恶痛绝。最后总结，其实这就是老话讲的，老天在收人了，是因为人心眼道德不好了，才会惩罚。这时对方大都有同感，说出很多道德下滑的例子。那么什么样的人老天留下来？是相信真诚善良宽容的人，就是法轮功说的真善人。法轮功可不像电视上说的又杀人又自焚的，那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凭空污蔑栽赃陷害的。因为法轮功教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想自己的不是，无条件的为别人着想，做比雷锋还要好的人，他们是修佛的，修佛的人得多善啊。当年很多练法轮功的人就因为道德好了，老天自然保佑，所以连癌症都练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练的人就越来越多。江泽民就妒忌了，都听法轮功的，谁还听我的，把他打成某教，让人在天安门演得自焚，千万别上他们的当。只有分得清善恶是非的人，老天才能留下，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才能有福报。如果时间充裕，我再讲讲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器官遗址的恶行。讲完这些，人们也就都明白了真相。随后我就奉上护身符及护身符的福报故事真相册子，告诉他们让家人朋友都知道这些信息，就有希望躲过灾难了。最后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这时大多数都能告诉我姓名，顺利三退，有疑虑安全的我给起个化名，也能高兴的退了。遇到不想退的，我也留下真相册子，真诚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些信息，开阔眼界，做出最好的选择。在讲的过程中，我是实际情况调整内容多少，要有互动，知道对方的想法或困在哪里，解开疑惑，及时调整思路，才能有针对性的讲到位。另外每当利用买菜结缘时，我尽量做到不贪占便宜，有时对方抹零的都尽量用零币补上，或不用找零，体谅他们的劳动辛苦，有他们忙不过来的就帮忙递下塑料袋，微信收款码等，时时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很多人都赞叹现在还有这样的人，从而相信大法真相。这样每次出去我都能讲明白，讲退一些有缘人。 第三部分，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我觉得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讲真相中，虽然我大部分遇到的是质朴的乡亲，但也遇到过不明真相、谩骂、赶我走的人，遇到过扬言有可能去派出所告我的人，遇到过偷偷给我录像的人。每当我遇到这些磨难，感到很委屈，丢了面子，心中有气时，就会想到上面师父讲过的那段法，把自己当作那个云游的人，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正的念头，才有这样的事出现。发现不正的念头，立刻向师父认错归正，对出言不逊的人也尽量保持善心，不去争斗，善意的规避离开，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平安化解。也有时正在路边讲着，有的警车就在身边开过，看到后我就想，我讲我的，他走他的，和我没关系。如果放在以前，怕心会让我胡思乱想，心绪大乱，也就不能继续救人了。有时赶上一天讲退的人多了，我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而后马上警醒自己，这是欢喜心，应该去。本来这也都是师父做的，我也只是动动嘴，动动腿，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有时赶上讲真相中，都是没有上过学，不需要三退的，内心就想，今天没有完成预定三退目标数量，有些失落。但马上就想，这个念头不对，不论三退数量多少，世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是最重要的。大法真的改变了我，锤炼了我。讲真相中有很多有缘人，他们朴实的话语，真诚的心，时时在感动着我。如有一次给一个卖菜的大姐讲真相，给她护身符，她高兴地说，我有，你们给的我天天都带着呢。然后从身后的布包里翻出一小包，打开后我看到有大大小小四五个真相护身符，其中有早期纸质的，有塑料的，有 PVC 的。大姐说，这都是这些年你们给的，有的都有十多年了，我都像宝贝一样随身带着。我听了真为他高兴，说，大姐，您真是有福的人啊。大姐说，我是挺有福的，这些年来身体没啥毛病，家里也都平安顺遂，都是这个真相护身符保佑着呢。还有一次给一位卖菜的大哥讲真相，讲到大法真相也非常相信，讲到共产党的专制腐败，农民的不容易，深有同感，顺利地做了三退。最后我给他一份真相册子，并让他回去告诉家人大法真相，明白的人就可以受上天护佑，躲过灾难了。大哥急切地说，我回去就替你把真相传给他们，亲戚朋友都告诉你，这是做大好事啊。我高兴地说，大哥，你这人这样善良，后面肯定有大福报的。最后大哥非得把我本来买的菜送给我，不要钱了。我坚决不同意，告诉他，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为他人着想，要守德，你们这么辛苦的干活挣钱，我怎么能占您便宜呢？最后大哥收下钱说，妹子，下次来买菜咱说好，我送你不收钱。还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位大伯，我给他讲真相，他都明白了，也顺利退出了党团队。而后他抓住我的手，急切地告诉我，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你可别跟谁都说啊，他们共产党还在到处抓人呢，你可千万要小心啊。我说，大伯，我知道您是为我好，谢谢您老人家，我讲这些是有风险，可是您想想，我如果不告诉大家真相，有多少人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就是要先为别人着想啊。您放心，大法会护佑每一个好人的。还有很多有缘人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感谢，我都是告诉他们，不用谢我，咱们就感谢大法师父吧。虽然近期自己讲真相与以前的自己相比有所突破，但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我也深知是因为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才会走到今天，是因为有大法的洗涤， 我才能不断升华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对大法、对师父的信还需要从内心深处更加坚定。只有同化大法，修心去执，才能稳步扎实地走好修炼之路。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怕心干扰，再次融入整体，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5日。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下面我把自己修去人心，在法中证悟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突破怕心干扰，再次融入整体。同修想让我参加营救小组学法，几次找我，我都没去。原因是我两次被绑架迫害，都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生的。迫害的阴影使我挥之不去，负面思维不断地往上冒，形成的怕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还存留着。我深知营救同修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面对公检法、家属、律师和当事同修。回忆以往参与营救，再让我面对营救就有些打怵、害怕。我在法理中明白，不是因为参与营救就会被迫害，是因为自己修炼有漏才被迫害的。面对同修被绑架迫害，营救同修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想同修既然找我，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人心和该承担的责任，是这个怕使我停滞不前，迈不出这一步，不敢去参与营救。我向内找，深挖自己，这个怕的根源不就是私吗？维护自我，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对照法，我离坦然这一步还差得很远啊，我在这踏步不前，这个怕心怎么能去掉呢？我也可以选择其他讲真相的项目，但是我知道这个怕在我这儿不会自动走掉的，这是我必须要突破的一关。我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怕心，提高自己。一天，同修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明天营救小组学法，你必须去。当时我的心一动，但马上冷静下来，我没有对同修的口气有半点怨言，而是为自己不争气，被这个怕束缚而难过。营救同修需要人手，我袖手旁观，我为自己感到汗颜。同修意识到对我说话的口气不对，向我道歉。我说，我一点都不怨你，是我状态不好才不去的。其实我迈不出这一步也很难受，我想同修找我就是师父给我去掉怕心的机会，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必须要突破这一关，走出这一步。我开始加大力度学法，发正念，解体我空间场怕的物质对我的束缚和阻挡，连续几天发正念。同修再次来找我，我就跟同修去了小组。每次去之前，我都发正念，解体一切障碍我参与营救同修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我一走出家门，心情非常舒畅，感觉一路鸟语花香。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迈出了这一步，为我高兴。在别人看来这点事不算什么，这一关很快就过去。我却用了大约2个多月的时间， 但这是我一点一滴、一丝一念实修过来的。第二部分，协助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中修心。我们片区一位同修遭绑架后，被非法取保候审。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主动找家属同修交流。家属同修年纪大，也不太懂走法律程序营救。我也是在明慧交流文章中看过如何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同修可以自己整理法律文书，先不用去请律师。如果请律师，也不是完全依靠律师，因为律师来当地走程序的时间很有限，很多讲真相、邮寄法律文书都是同修配合家属去做。因为取保候审只是同修有一段相对宽松的环境，不是案情的终结。这段时间里，同修可以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送劝善信等。我跟同修交流后，同修也非常认同我的建议，但还是有怕心，不敢把邪恶的迫害上明慧网曝光，怕主动出击招来麻烦。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既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该我们去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这一方众生。我与家属同修沟通后达成了共识，我先帮同修整理了劝善信，经过其他同修修改后，邮寄给办案派出所多名警察、检察院检察官和检察长。家属老同修一时没有找到帮助整理相关法律文书的同修，挺着急。看到磨难中同修无助的样子，我说，实在找不到同修，我可以试试，我上公益论坛上看看，帮你整理。我在论坛上注册了账号，登录浏览，这下给我开阔了眼界。论坛上的法律应用非常全面，反迫害的素材哪方面的都有，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法律应用条款。以前参与营救同修，都是律师起草法律文书，看后就忘记了，这回给我补上了法律欠缺这一课。而且论坛上同修整理的模板也非常全面，可以按照模板再加上同修被迫害的素材就可以了。以往律师整理的法律文书都没有讲真相的内容，论坛同修针对利用法律反迫害交流的非常详细，从修炼人的角度及慈悲劝善，又利用法律反迫害，其实就是在利用法律救众生。我按照模板整理出不予起诉申请书、撤回起诉申请书、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以案释法申请书、刑事控告状。整理的过程中，让我在法律上对邪党迫害法轮功违法之处非常明晰，填补了自己在法律上反迫害的空白。那段时间自己虽然忙，有时忙到午夜两点才能睡觉，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充实。我也感觉到了师父在加持我、鼓励我，才有这些法律文书出自于我的手。同修的案子不断往前走，卷宗到了法院。一天早上我去这个同修家，给他送一些下载的相关法律材料看。老同修让我把家属辩护人阅卷申请填写上，由于法院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我就整理了一份对法官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的控告文书，而且请公益论坛的同修做了修改。这天早上由于我要去其他小组学法，有点着急，在填写阅卷申请时，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写成申请人的名字，也没有检查一下就急忙走了。回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赶紧让家属同修看看我是否写错了。同修告诉我，打印时被同修发现了我的错误，给改正过来了。我一阵自责，庆幸好在被同修改正过来了。两天后，家属同修转给我一段语音，是给我改正错误的同修给我听的。他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语气强硬，说我连被申请人和申请人都分不清， 而且控告阻止阅卷的法律文书的格式书写的也不很规范，语言不简练，写的不咋地。我听后就像挨了当头一棒，同修说话的语气态度我一时很难接受，讽刺挖苦贬低都有，简直是在教训人。二十多年来的修炼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同修这样的指责。我虽然听着不舒服，但是修炼人遇到的问题绝不是偶然出现的，一定有我修的因素在里边。我很快冷静下来，不再想同修的态度如何，就找自己，看看同修的指责触动了我的什么心。首先感觉很没面子，以往同修认为我在文字方面还可以，在营救同修时也经常写报道，这回被同修贬得一无是处，那背后就是明的心被触动了，一时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心里堵得难受。我隐隐的还有争辩心，想跟同修解释一下出错的背景，又一想，去解释就有不服的心，想开脱自己责任的心，掩盖自己不认真的心，再找，还有自我安慰的心。想当时没有人来帮助同修整理法律文书，我边学边做就不错了，出点错误也可以理解。再向内找，自己没有认真整理这份申请，出现错误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够，是党文化的糊弄事，急躁心等等。再接着往下想，如果同修要是和颜悦色地给我指出错误，可能我不会太在意，会放纵自己的马虎大意，不会去深挖自己出现错误背后的人心，也不会深刻地向内找。同修这样一盆冷水泼下来，是让我清醒，记忆深刻，改正自己糊弄式的邪党文化作风。大法弟子做事就应该高标准，严要求。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好像一堵墙在我的面前轰然坍塌，真该好好谢谢同修。于是我给同修发了文字留言，让家属同修转给指出我错误的同修。我的回复让同修感觉到了我的诚恳态度，在以后的配合中，这位同修很耐心地给我许多帮助。我深知自己还存在着很多不足，我要奋起直追，加快步伐，跟上正法进程，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使命，兑现誓约。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会实修》，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4岁了。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无病一身轻，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师父选择了我做大法弟子，这是我最幸运，也是最值得我珍惜的。现写出自己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学会实修。以前我对实修一直停留在表面上，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实修这两个字的内涵。以前由于法理不清，自己以为三件事都在做，就是修炼的全部了。看明慧网同修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都谈到实修。我修了28年了，似乎一点神的状态也没有显现出来，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虽然没有修好，可是我有一颗想要修好的心。我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使我提高这么慢呢？每天法也不少学，怎么就升华不上去呢？ 于是我就多看明慧网同修交流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同修说，学法不入心就得不到法，一下子提醒了我。对呀，我学法有时就没入心，有时学法还溜号。我明白了，我升华不上去的原因就在这儿，法没学好，法才是一切的根本。难怪我法理不清，原来是我学法没得法，心性没提高上去。后来我加强主意识，认真学法，在学法上做到实修，看看自己按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学法背法特别用心，控制自己的思维不溜号，如果溜号了就重读，加强主意识，这样就好多了。现在我认识到了，实修就是处处都用真善人宇宙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我要无条件地向内找，修口修心，去掉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和欲望，修好自己，坚信师父，坚信法。20多年了，我才学会实修。第二部分，去掉根本执着。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文章我很爱看，同修对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这方面的内容对我触动很大。我想我也要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一直对自己的根本执着认识不清。得法前我全身都是病，我家有3个孩子，丈夫那时挣钱很少，生活很困难，加上病痛的折磨，我想治病没有钱，使我对生活感到无望，对人生没有了目标，活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他说这个功是佛家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让人做好人，还能提升人的道德。我一听是佛家功，还能祛病健身，就高兴地去跟他去了练功点，练了几天觉得挺好，整个身体轻飘飘的。辅导员建议我请一本转法轮宝书，翻开书一看到师父的法相，让人感到很亲切。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本来我就想修炼，这回有师父管我了，我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不到2个月，病不知不觉全好了，生活也如意了，我对人生有了希望。刚得法时，真有一种万物无阻的力量在推动着我精进。那时对大法还是感性认识，还不会修心性。时间长了，精进的动力也减弱了，松懈了，麻木了，没有病的痛苦了，慢慢的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我对生活又有了希望，又执着起常人的生活了。虽然3件事都在做，但精进不起来。我对常人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可能就是我的根本执着。享受生活，求安逸，追求常人的名利情及得与失。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是让我修炼的，不是过常人的生活的。我没把吃苦当成乐，修心上也没实修，追求起人间的享乐安逸了。我不要这些，我要去掉这根本的执着，分清真我假我，勇猛精进，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第三部分，正实法还是正实自己。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常。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大法是宇宙的真理，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是来拯救宇宙苍生，救度世人的。可是由于执着心没去，怕心、显示心、欢喜心、执着自我等人心没去，稍不注意，无意中就可能是证实自己了。多年来我一直骑自行车，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可是去年8月以来，总有人问我，你多大岁数了？我说70多岁了。这么大年纪还骑自行车，你可真厉害，你身体可真好。我说我一点病也没有，自行车我一直在骑，没间断过，要是总不骑就不行了。 我总是这样回答。后来我觉得不对劲，以前咋没人这么说呢？向内找自己，是不是自己老化了，还是有显示心了？通过学法明白法理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一天，我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位女士，看上去有50多岁，我就停下来了。她说，大姐还能骑自行车，像年轻人似的。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有信仰，有神佛保佑。她说，你信仰什么？我说，我修炼的是佛家高德大法，就是法轮功，我师父在保护我，没有病。她说，你信法轮功啊？法轮功挺好的，我大娘就是练法轮功的，可好了。我问，那你大娘给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她说，都给我们退过了。我说，那太好了，你已经保平安了。奇怪的是，从那以后，多少天也没有说这样的话了。我知道了，是因为我明白了什么是正实法，什么是正实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事出现了。一切都是为了修炼而来。师父太慈悲了，终于让我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法，而不是自己。我一定要正视好法，写出来是为了更好的提醒自己。感恩师尊让我当上了大法弟子，我是天地中最幸运最幸福的人。我要在最后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时刻用真善忍法理归正自己，修去各种欲望执着心，做好三件事，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圆满跟师父回家。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感恩师尊，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把困难当作礼物》，作者北美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0日。去年我和妻子同修，不得不开着我们那辆又大又老的房车，从纽约州北部一路开回加拿大，把它卖掉，因为我岳父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我们已经无法再计划在纽约停留或生活。这辆房车非常老，而且是特殊定制的，很难找到配件和懂它的修理工。3000英里的行程彻底暴露了我内心深处长期存在的执着，以及我在修炼上的一些误区。在出发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最大的执着是无法突破色欲和安逸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沉、懒惰和绝望感。我认为自己追求安逸等心，本身就证明了我不配修炼，因此自我厌恶似乎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而这次返程让我发现，我对自己不配修炼的认知，以及长期的自我厌恶，其实是我修炼中更深层、更严重的漏。我没有告诉妻子，其实驾驶这辆48岁的老房车的每一刻，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考验。每一个新的异响、奇怪的气味、发动机温度的变化，都会让我心生警觉。但这份艰难正是我所需要的，它迫使我不断审视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反应，一次又一次的放下。我必须不断地与后悔的念头斗争。为什么我要买这辆房车？为什么我要把它开到纽约？我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那样的生活安排维持下去吗？我是不是浪费了很多钱？我必须不断地放下这些念头，提醒自己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
不论我做过什么看似错误的决定，都可以被用来提升自己。这个过程一英里一英里地持续着，一小时一小时地进行着，这是一种锤炼，也为之后的突破奠定了基础。一路上，房车不断出各种小问题和大问题，需要不停地修修补补。正因为这样，我们决定去一家专门修理这种房车，并且能自己制作配件的维修店。我们在那里花了$2,700维修。那里的修理工非常粗鲁，但我保持了平静，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我试着向店经理讲清真相，但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修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张真相传单，我们重新上路，房车感觉稳固多了，我感到轻松释然。当我们驶入一片美丽的紫色晚霞中时，我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我们终于要回家了。我感到一种安静的喜悦，觉得接下来的旅程会一步步把我们带回加拿大那个稳定舒适的家，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是平顺而愉快的。就在这个念头刚刚落定的瞬间，前轮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断裂声，房车猛地向右一偏，我一边制动一边听到刺耳的摩擦声。幸运的是，正好有一个出口，我把车停了下来。我第一个念头是保持冷静，第二个念头是感恩师父，幸好出口就在眼前，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一条非常繁忙的高速公路旁。但当我查看问题时，才发现坏掉的正是我刚刚花了一个月工资修好的那个部件，车已经完全无法再动，而我们距离维修店已有整整一晚的车程。我意识到几件事，我对控制和安全感的执着被暴露了，我对回家的温暖感觉其实是一种幻想，必须被去掉。我无法通过花钱找修理工来逃避这趟旅程中的磨难。在等拖车的时候，绝望逐渐转化为明悟，我意识到我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这些事情本身都很小，真正的大关是我的后悔心，而对家的安逸依赖其实是如此微不足道。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结束这趟旅程，好让我能真正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很久以来第一次，我发自内心的渴望回到工作中，并全心投入。我把这次领悟视为一份珍贵的礼物。几个小时后，拖车来了，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回到了维修店。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身去见刚到的店经理。我心态平和，轻松，明白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场考验。但当我和他说话时，他表现得非常冷漠，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修好的部件刚离开就坏了，也不在意我们为此折腾了一整夜。不久后，修理工也来了，态度没那么粗鲁，但当我告诉他是他修过的那个部件坏了时，他并不相信，他试开房车，反而想修别的地方。我再次强调，是他修的那个部件出了问题。他来回在路上试车，我开始有些烦躁，直到他让助手在车外听前轮的摩擦声，修理工才终于相信，开始重新维修。他告诉我，在他几十年的维修生涯中，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我意识到，这正是为我修炼而安排的情境，用来暴露我对家、安逸和控制的执着。我原以为，只要修好车，就能避开不确定性和磨难。在整个过程中，我尽量只站在修理工和店经理的角度思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损失，要重新做一遍昂贵的维修。我真诚地表达了我的理解，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怨恨。这一次，当我再向他们介绍大法时，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们表现出兴趣和接受。修理工变得很友善，跟我谈起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困境，说他觉得大法或许能帮助他。修好后，我们再次上路， 我期待着到达洛基山脉的最高点，因为那意味着这段漫长的上坡路的结束。几天后，我们终于到了洛基山顶。在一段施工路段，我减速时发现刹车失灵了，我立刻降档，把油门踩到底，最终把车慢慢停住。我震惊了，我告诉妻子刹车失灵了，她却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吗？我立刻生气了，这是我们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是我最大的痛点。因每当我和她一起面对磨难时，只要我表现出担忧，她就会看不起我。当困难出现时，我希望她能给予一些支持和对我能力的信任，但她往往因为我被带动而否定我，最终让我放弃找别人来解决问题。在她看来，她失望的是我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冷静处理，而在我看来，我只是希望有人在我面对挑战时关心我，给予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可这种软弱却让她感到不安。正因为这种情形太过可预期，多年来我不断告诉自己，绝不能向妻子寻求支持。我努力把一切都当作自己的磨难，假装它不存在，不参与其中。那天晚上，因为找不到任何一家愿意修这种老式特殊房车的维修店，我只能自己尝试修刹车。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孤独。休息时，在状态很差的情况下，我开始对妻子表达我对她态度的失望。那是一场艰难的对话。我告诉她，似乎每当她遇到困难，我都会陪着她，支持她。而当我遇到困难，只要我无法完全不被带动，她就会看不起我。最痛苦的是，这种情形似乎再次印证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认知，我是不配的。谈话并不算顺利，但至少我们彼此多了一些理解。我躺在沙发上，仍然沉浸在绝望中，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全新的、出乎意料的事情。妻子开始温柔地询问我正在经历什么，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评判或指责。我可以停下来思考，然后慢慢回答。过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了一件自己从未真正意识到的事。我一直把磨难当成惩罚。当我把这句话说出口时，我终于有机会正视这个观念。我一直以为自己之所以遭遇磨难，是因为我本质上不配，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说出来之后，我才清楚地看到这个想法是多么错误。在这趟旅程中，每一次磨难都带来了重要的觉悟，远远多于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内容。那么磨难怎么可能只是惩罚呢？我终于开始真正拥抱这些艰难，把它们视为珍贵的东西。这一切都如此清楚的是师父的安排，这让我心中某个长期冻结的东西开始融化，那种让我觉得自己与大法隔离的感觉消失了。我意识到我值得被慈悲对待，我值得被慈悲，即使我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即使我没能过好一关，即使我浪费时间刷视频发脾气。那一天躺在洛基山脉的山顶，我感到一股温暖在心中绽放，流遍全身，它溶解了多年来困扰我的自我厌恶，抚慰了我疲惫的灵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对自己怀有善念，一个全新的自己由此诞生。现在回想起来，我仍忍不住落泪。随着这一认知，一个全新的修炼状态出现了。我可以不带评判地看到自己的执着，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去看清每一个执着的成因、后果以及相关的观念。这是我以前从未做到的。正因为我能够关怀自己，我也感到被这个世界关怀着，心变得轻松，对周围的人也自然更加善良。没有对自己的善念，我也不可能真正拥有对他人的慈悲。我意识到，这种善的状态是必须的，我并不在法外， 必须把法真正用在自己身上。过去我似乎只把一种扭曲的真用在自己身上，一种绝不为自己找借口的严苛诚实，但没有对自己的慈悲，我就无法真正安住在真善忍之中。虽然我修刹车修了很久，也并不觉得它真的修好了，但第二天刹车却像从未坏过一样恢复正常。正因为我曾经如此深刻地觉得自己不配，所以很难精进，我告诉自己必须继续修炼，因为众生需要被救度，无论我是否能够圆满，这个珍贵的机会依然存在。在决定对自己怀有慈悲之后，我在修炼和学法中找到了新的喜悦，发现练功竟然是一件如此善待自己的事情。回家的路程只剩下几天，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房车偶尔需要拧钥匙好几次才能启动，这暗示着启动马达或电磁阀可能出了问题。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停车吃晚饭，车怎么也打不着火，我一点都没有被带动。那我们今天就睡在这里吧，我对妻子说，她有些担心，让我再试一次。我照做了，车竟然启动了，我们继续上路。回到家后又有一连串的考验在等着我们，房客睡了我们的床，弄得一团糟，弄坏了门，把自行车堵在门口。我妻子的叔叔也来了，在我们车道上喝醉，睡在卡车里，没有地方停车，各种琐碎的问题接踵而至。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礼物，对安逸、色欲、懒惰的考验仍在继续，悲伤的情绪也时常浮现。我在工作中依然挣扎，常常觉得这份工作似乎正好用来放大我的弱点，但我也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情，而对抗情需要慈悲。如果没有祥和慈悲的态度，我的心中对自己就没有温度，苦难也就无法成为滋养的一部分，因为我并没有真正修炼自己。如果内心深处没有真善忍，修炼就变成了一种做或不做的行为，而不是我是什么。过去的几周非常艰难，我岳父病情加重，不得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他睡眠不好，整夜制造各种声响，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严重影响了我学法、练功和工作。写下这篇交流稿是一次珍贵的机会，让我重新记起苦难这份伟大的礼物，也让我得以再次审视这次磨难。我期待着看到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以及师父是如何在帮助我提升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原来不让我学法的是业力构成的假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我时常听到明慧广播电台播出学员学法难，我想我也是学法难的其中一个吧。我修炼27年了，27年来我学法真是艰难，我学法就困、闹心、身体难受，但是不管怎么难，我就要读法，坐着读、跪着读、站着读也不行。我深知学法的重要，我不管怎么难，我都要坚持读法。我学法没有学到法理，我听法就睡觉，我也不放弃，我就是把大法一个字一个字读对，一个字一个字就装在我心中了。我也背过一遍转法轮，用了几年时间也没有明白法理。我后来又开始背转法轮，第一讲背了一半我就不背了，因为口里念得很熟了，心里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学法就这么难啊？ 我向内找，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邪灵，也不起作用。我求师父说，师父，我是真修，我要学好法。师父也没有明确点化我怎样才能学好法。我是开着修的，修炼中遇到的小关小难自己过，遇到大关大难时，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我为什么学法难，师父就不管呢？我想不明白，这个不让我学法的生命到底是谁，跟我是什么因缘关系，是生死仇吗？还要还多少年啊？我师父善解都不行吗？突然一念闪出，一个同修被汽车撞了，撞得够狠的，同修身体安然无恙。师父告诉我们，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选自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我惊醒了，我明白了，是后天业力构成的我不准我学法，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扰我学法，因为他们也是所谓的我呀。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假我。27年了，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啊？假我被识别出来了，我就按明慧广播说的长时间发正念，大概分3次发了6-7个小时，后来又发了几小时正念，我终于可以正常学法了，学法也入心了。现在学法心里有一种很轻松和舒服的感觉，终于找到了一种越学法越想学法感觉，听法也不犯困了，这是我的真实经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